听众朋友，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熟悉法国经济与金融投资专家，让保罗张，中文名张万生先生，就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影响做一分析。张先生曾常年在法国金融界担任集团高管，先后为包括阿迪达斯、法国核能、索弗瑞等多个欧洲公司的中国业务提供投资战略服务，也是有关中国时政财讯期刊 La Lettre de Chine 的创刊人。首先非常高兴邀请到您做客法广播音间接受我们的专访。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想就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影响请您做一个专业的分析。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 GDP 的增长降低到了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这种下行的趋势呢，越来越引发了国际市场的担心，表现在股市的动荡、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等等。那是否应该对中国的经济下行担心？怎么样解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开始走缓？
首先要讲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数，增长数字的确是你说的那个25年之中最低的一个，但是同时要看到从绝对的数字来说呢，这是第一次中国的那个 GDP 呢超过了10万亿美元，那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是超过10万亿美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就是说从绝对数字来说呢，还是那个增长是相当可观的。这个速度比原来慢呢，其实呢也是可以预见的。你计算总是从一个基层开始看，你如果经济比较弱的话，如果你有发展的话，那个发展率当然一开始说是总是很高的，国内还有过好多次是两位数的那个增长，但是呢现在那个计算基础越来越大，对吧，不可能像原来的。另外再说呢，就是中国的经济现在不是正在转型，这个转型也不是刚刚才发现的事情，是两三年开始已经开始在做了。这个转型其实呢国家用了很多政策，尤其有一点呢，就是货币政策搞得很严，前两年搞得非常严，让那个货币的流动量有很严的控制，尤其在货币创造速度呢比较低。那么为什么这么严呢？是一种方式来排除比较浪费的那种重复的投资啊。另外还发现了，就是过去那种发展形式呢，其实对中国呢当然带来很大的 GDP 的增长，但是从质量方面来说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环保方面也好，在那个利用资源方面也好，在各地方的那个发展的不平均的那种情况也有，人家说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浪费的现象也很多。那么要转型，就是说不要完全依靠投资和出口，对吧？
对，
那么就是要靠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消费。那么这两三年以来的政策呢，在这方面尤其是货币政策，要等到去年股票市场发生一个大的动荡以后才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开始降息，在这几天一直搞得很严。货币的数量的增加率在2015年整个一年其实呢发展不快，只加了 13.多%。那么主要就是要淘汰一些过时的、不赚钱的、浪费的那些企业。官方的目标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量。杠杆其实就是用贷款，贷款来代替资本，制造资本。太多的杠杆靠贷款来投资的话呢，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会有泡沫。库存那不用说了，就是你看那个房地产，比如说空的房地产是吧，住的也好，用的也好，对吧，都是，那么也要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还有就是产能，产能就说好投了不知道多少次同样的传统工业啊，煤矿工业啊，那些就是重工业啊，就是第一产业里面的这些东西和第二产业里面现在太多的那个各地方都叫自己的钢铁厂啊，自己的水泥厂啊什么，那么到了一定时候的确是饱含了，那么而且是很浪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转型的话，你必须要卡，就是先用货币上来卡，第一是货币上，第二呢就是说在财政政策上呢也比较谨慎，国家不是像前几年用预算的赤字来刺激经济，没有这个事情，在国内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当然投资数额呢当然就比前两年低了，但是你看在计算GDP 的时候，最大的部分其实呢最快最能表现出来在 GDP 里面有发展的是投资。如果是很明显的时候，我改变那个做法，我现在不是靠投资，我限制那个投资，或者我投资的质量要提高，这么一来的话呢，当然马上就引起了 GDP 往下， 但是同时要看，仔细看的话，里边也有一些好的现象。好的现象就是说，的确消费好像比原来占的位置比较多了。再仔细看一看就业方面啊，好像服务界情况比那个生产界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比较新的一些现象。那很重要，就是说消费如果在 GDP 当中已经原来30%多，现在上了50%以上，对吧？的确是一个转向，但是转型也有代价。一个代价的其实呢，就是你 GDP 开始先慢，在有些领域里面就会发生困难，甚至会发生失业的问题、破产啊什么的。中国的其实经济现在很复杂，有些好的、非常好的领域，也有很多呢是比较老的、很浪费的、收益不高的一些领域。那么其实高新企业比如说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传统性的一些。这么一来呢，当然就是总的来说就表达在这个 GDP 开始降速。再加上那个出口现在也在降，出口的确是降了 1.8% 吧，去年整年。但是如果你再看那个进口降得更厉害，降了 13% 多，对吧？但是这个进口呢，其实也有很多因素。首先是有些生产领域现在是速度比较慢，需要的资源也比较少。那另外呢，就是那些资源的价格全世界上普遍往下跌，统计起来的话，你同样的数量你拿出来那个数字也就比较低了，对吧？那个石油你看一跌就是跌了70%多。但是总的来说，你看出口和进口你加在一块儿一算的话呢，就是还是5500亿美金的顺差，还是很可观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数字呢，其实呢很多地方是原来就可以期待的，不需要太担心。但是也可能如果万一因为在政策上啊，或者地方上发生一些情况，或者国际环境发生问题的话，在这个慢慢降的这个速度呢会受到影响，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危险的地步，目前我看不出需要特别担心的，所以我并不是太担心。那么有关股票市场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实际经济或者实体经济吧，那个关系并不是有直接联系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说，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整个这个期中呢，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在降温了，已经在慢慢的降，结果那个股票市场呢反而在上涨，涨了 150%。所以这个股票市场跟实体经济的发展的状态呢，其实呢关系不大。另外呢，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动荡会不会对中国的国内的消费带来影响，中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我看还没达到这个地步。在西方国家的确就是说股票市场上去的话，一般对居民啊公民觉得好像自己有钱了，潜在的那个财富很多就开始消费。对，国内呢对股票市场的看好像还不是这样的，对吧？很多人他拿那个钱去上赌场一样的去参加那个股票市场，上去了就好，下去的话就拉倒，有点这种态度，但是心里很恨也骂，就说为什么我的运气不好，为什么又输了。但是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那种原来的已经开始在学到的新的那种消费的习惯，只是整个这个气氛可能不好，但是对整个宏观经济不会是发生太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出现的这个下行啊，在您分析它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困难呢，还是预示着一个长期的一个衰败啊？有提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的程度？
据我个人分析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弯转得好的话，那问题不会太大，那就是说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何况已经看到一些那个效果，就是说刚才说的，如果这个转弯转得好的话，那么就不用太担心，就说是过渡性的。那么当然还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困难呢好像是短期的或者 是中期的吧，长期的我也不太相信。讲来讲去全球的那个发展率还是 3% 以上吧，当然过去几年好的时候是超过 5%， 但是现在呢是 3% 多，对吧？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那个分析。总的来说前景还是有很多的。当然你把所有的困难或者所有的因素都加在一块儿，都变成那个负面的因素的话，当然那是不得了的，那看上去就很可怕。但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经济虽然只是在跟国际经济的确是现在已经有了离不开那个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主要的转移的那个方向，第一是国内的消费，第二是往发展中国家那边 边的市场去投资啊，去发展。所以总的来说，当然受到西方的经济的暂时性的困难了，受到影响，对吧？但是西方其实刺激经济的现象也很多，西方的那些经济也是短时期的困难。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目前在看到中国的那些情况，不是一种长期的那。
刚才谈到人民币啊，那我们看那个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股市的大鳄索罗斯方言说他做空了人民币，那引发中国媒体的论战。那您从一个金融专家的角度怎么分析一下这个论战？那人民币的疲软和资金外流，现在这个说了很多啊，资金外流这个压力是否还会持续？
嗯，我想讲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都去思考一下，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到一点，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媒体系统，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媒体系统。那么它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反应法的一个媒体，很特别的。金融市场上说的那些概念呢，都是比较抽象的，对吧？一般的人都不一定都非常理解那些概念。说到最后就说，因为有这些语言，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造成一种心理，那么大家然后有发生很多很兴奋的情绪啊，或者很悲观的情绪啊，这个是金融市场本身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在金融市场让你在搏斗，对吧？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搏斗的地方，千万别忘了，所有市场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地方，对吧？但是呢，后来有了杠杆作用，就是说有了期货，有很多小鱼呢也可以通过杠杆去跟大鱼去斗，对吧？而且斗得引起很怪的形象，对吧？那么在这个背景后面，就是说媒体传出来的那个信息和调头吧，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
对，
中方向好像开始发现这一点了，就是说你过去你不发声、你不说话的话呢，他市场会来惹你，会来挑拨你。如果你回答不对，会引起正好你期待的相反的那种反应。你说好，他反正不买你账，反而是还是要继续抛；你说坏，他反而是开始买啊什么哈。这是很怪的一个现象，对吧？所以我看中方向对这个问题好像比较警惕，像这么重要的像货币的问题的话，那他好像是没有像过去那么不发声了、不发表意见，对吧？尤其对人民币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索罗斯你不反驳他，的确市场会慌的，那么这会对中国的根本金融地位会有打击。这个问题我发现就是他们就会反应很快。但是说到底，索罗斯其实也不太可能把人民币搞垮，因为中方在这一方面的他的力量是巨大的，他现在手中的外汇储蓄是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过那么多的，跟当年索罗斯攻击英镑92年底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我注意的一个倾向就是看中国的那些主管单位啊、市场的监督单位啊，或者中国政府啊、中国人民银行，他们现在在那舆论上，在媒体里面发表舆论的姿态是在逐渐的改变，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西方的主管单位和中央银行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学会怎么样来防止市场过分的反应。
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